以赛亚第十章，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九节。以赛亚第十章，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九节。总题：极难除高傲不义，成天国宝石。极难除高傲不义，成天国宝石。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九节，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的宝石修饰的，第一个根基是碧玉，第二个是蓝宝石，第三个是绿玛瑙，第四是绿宝石。我们看到这个天上的啊，这个圣城耶路撒冷，它墙的根基有各样的宝石做装饰的啊，有这个碧玉啊，没有瑕疵啊，发出柔和的光辉的蓝宝石啊，属天的绿玛瑙、绿宝石都是啊，多么宝贝的贵重的宝石。所以今天我们神的儿女要经过神的造就对付，才能够成为啊属天的这个宝石。在十章，这个以赛亚第十章，神就是借着这一个亚述来惊吓许多的，叫他们啊惊慌害怕，把他们砍下来啊，给他们修理的干净，成为属天的属灵的宝石。第一到第四节，不义奸诈屈枉人有祸。这里什么人有祸呢？神给我们准备这些灾祸，就是要除掉我们的不义啊，这一些屈枉正直的啊，里面不义两样的砝码，受了毁肉啊，把一人认为恶人算为一人的啊，用奸诈他的判语啊，用这个条那一条，其实呢都是啊，里面都是成就自己的奸恶，他是要去往穷乏的人，夺取困苦人的礼，把孤儿寡妇当作裸物猎物啊。所以今天在地上哎，这些审判官啊，就是欺压这些贫穷困苦的人，到降罚的时候，灾祸临到，你就没有地方可以逃奔了，你的荣耀，你所受到的这些毁肉财宝啊，到哪里去了呢？只能够扑倒被掳了，被杀了啊。神就是要攻击这一些不义奸诈却枉正直的。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就是要应当为孤儿寡妇，全地都是个寡妇，不知道天上的神啊，爱我们，主要我们成为他的心腹啊，我们有一个万军的耶和华是我们的丈夫，是我们应该恋慕的，是帮助我们的，是拯救我们的啊，我们全地都是个孤儿，不知道有个天父啊，我们要代祷，我们要求主为我们伸冤啊。所以在这里看到呢，有不义和奸诈啊，却往正直，我们很容易收了人家一块饼，就看人的情面了，是非黑白就看不清了， 就会去往，这一些东西就是神的除掉我们。从这个第四节讲到这个亚述，神当时兴起亚述，就是拿来管教他的儿女的，是神手里的杖，要叫他攻击亵渎的国民，征服他，攻击神恼怒的百姓。神的儿女不听神的话，神兴起这个亚述啊，来抢夺他们啊，掳掠他们，把他们践踏啊。那这一段呢，第五节到十九节呢，就讲到这个亚述，他不过是被神利用的一根杖，他却自大高傲，所以他的结果一定是要受到罚，而且要变得瘦弱，荣耀完全失光啊。那今天神兴起这个亚述，也是对付我们里面的高傲啊，里面的哎这个自大啊。你看神用着他来对付他得罪他的神的儿女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的臣仆不都是王吗？啊，加勒那岂不像加基米斯吗？哈马岂不像亚尔巴吗？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斯吗？他根本看哎，外邦的臣跟神的儿女啊是一样啊，我已经哎，撒玛利亚我都把他都打下来了，你这个耶路撒冷啊，你这个南国啊，不是对你也能够这样吗？啊，所以他是以为仗着他自己的能力，不知道是神是利用他来造就对付他的儿女。主在香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，主说我必定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，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，我本有聪明，我挪移列国的地界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，并且我向勇士施作宝座的降位杯啊。神说我动着你在对耶路撒冷成就一切的工作，用着你除掉神儿女里面的不义、自大、高傲、邪骗，神就要罚你了。因为你自大、高傲，他以为他成就的是他的能力和他的智慧啊，他能够把列国地界都抢过来，抢他们所有的财宝，而且他这么的所向无敌啊。构造列国的财宝啊，没有一个反抗的，哎，好像雀鸟啊，嘴巴也没有张，翅膀也没有动，也没有叫，通通都被他啊伏在他的脚下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里面就是有亚述的这个东西，神用着我们啊，为了别人的需要，我们呢却以为是我们自己的能力了啊，不知不觉。我们就有自高自大、高傲，那这样子呢？结果是如何呢？你看，这个亚述当时是不得了的，斧岂可像用斧砍不得之宽呢？锯岂可像用锯的之大呢？好比棍人起那举棍的，好比杖举起那追木的人。今天我们是神用的斧子啊，是锯。是神用的这个杖棍子，你怎么能够向主人来骄傲呢？神不过是利用你啊啊，来造就他的儿女啊。因此主万军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，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，如同焚烧一样，以色列的光必如火，他的圣者比如火焰，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经济吉利焚烧尽尽，又将他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然烧尽，好像拿旌旗的昏过去一样， 他临终剩下的树必定稀少，就是孩子也能够写皮书。你仗着自己以为是了不起，变成瘦弱，转眼之间啊，把你烧光了，不是这样吗？我们看到啊，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瞧不起啊，看到啊，他这个大杀敌人不是我造的吗？话音未落呀，他就吃草如牛了，杀羊癫疯了，就变得出圣了，走到树林里去了。直到过了七旗，他谦卑了，知道神在人的国中掌权，他才恢复他的国位的啊。转眼之间，你的荣耀就完全失掉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的神是自大自高的啊，他们神要叫你自高自大的荣耀统统没有了，你的肥胖就变得瘦弱了。你好像拿荆棘的昏过去，你得胜了，变了个败兵了，倒下来了，你的树林就树了，剩下的小孩子都能够数了，你看多么可怜。所以我们骄傲就一定要叫我们降卑啊。那么在这个20-23节，渔民必定归回依靠全能的神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到那一天以色列人剩下的，就剩下来的这些渔民，渔民呢就是在苦难当中肯谦卑，肯转移过犯归向主的啊。有些呢越受苦越反对神，越亵渎神，那么自取灭亡了啊。这些渔民本来是靠埃及啊，靠世界的势力啊，靠亚述啊，靠他们的高大啊。那一天当亚述被打下来了，他就会不再依靠那个击打他们，却要依靠诚诚实实的依靠全能的以色列的圣者了。剩下来的人必归回全能的神了。以色列啊，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，唯有剩下的归回，然而灭绝的事情已定，必有公义施行，如水仗义。因为主万军的耶和华必在全地必定要成就所定规的结局。到时候神要叫剩下来的百姓啊，要归向全能的神了，不能够再依靠这些有势力有才能，也都打倒了，也都下来了，就认识到我们要回过来依靠全能的万军耶和华。这是神要兴起这个灾难呢，叫全体的人会的认识我们的神是至高是全能，不能够在主以外投靠这样靠那样。24节到最后，就是神用仇敌修理砍伐他儿女，使他们成为天国的宝石，成为属天的宝石啊。这里就是安慰神的百姓，万军的耶和华神是全能的，他就告诉他的百姓，亚述王虽然拿棍打你啊，好像埃及这个样子举杖来攻击你，你不要怕他，就一点点的时候啊，他的愤怒就要完毕了，神就要向他发怒了，使他灭亡了。所以我们不要怕，哎呀，我们的灾难呢，我们的仇敌啊，万军的耶和华要兴起鞭子来攻击他，神击打他的仇，他就像四世纪那个时候，这一些外邦的君王首领啊，都被杀死啊，一下之间就打倒了。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，把杖举起， 像在埃及一样，神一伸手啊，法老全军都沉在红海的海底了。到那一天，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，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下，那轭也必因肥胀的缘故撑断了。所以这个亚述王啊，现在给我们加重担，我们被他掳去了，他就把奴仆的轭架在我们的颈项上。但到那一天呢，啊，因为神的恩典呢，哎，我们仰望依靠全能的神了，他这个轭就要撑断了，他就要被神打下来。这个二十八节这里就讲到亚述王啊，积极胜利，什么来攻击了？那么这个是神，就是借助他，使我们要除掉神憎恶的东西啊。在这个三十三节就看了，就知道了。看呀，万军的耶和华以惊骇削去树枝，削掉啊，以长高的被砍下，高大的被打倒。神用着仇敌步步的紧逼，叫我们怕得不得了啊！其实就是要给我们修理干净，不属他的东西都要给我们砍掉拿掉，我们骄傲自大的东西都要给我们砍下来，使我们成为建殿的材料，成为天国的宝石，没有瑕疵，除尽不义啊，变作宝贝的宝石，在神的眼前呢、啊，是无价之宝。之后亚述王啊，来到什么地方呢？亚叶，这个是爱城地，这是爱城啊，就是那一个约书亚打，这个爱城是抵挡神的，是意思是一片废墟啊。你不要看它小小的一点，我们里面有一点小小的一点，把一切拦阻我们认识神的、抵挡神的，虽然看起来很小的一点，不算不人的东西，神要叫做仇敌这个亚述王来，经过你这些地方，叫你要完全要除掉这一些东西。经过米基人，米基人是高峰，很高傲的地方，这个高傲的啊，抵挡主的，骄傲的。在灭没安放之中，他们过了隘口，在加巴住宿。我们看到这一个灭没隘口和那个加巴，那是这哪干？他没有通过父亲，也没有祷告上帝，他就是跟一个拿兵器的人啊，就冒险的经过非常危险的啊这两个山峰的隘口冲出去。啊，他们求一个凭据，啊，上帝能够帮助我们打胜仗的。如果我们碰到别人说你们过来，那就是上帝要叫我们往前打了。所以结果他们就冒险，这一场打仗啊，吓得大家地主震动，大家都发抖啊。所以这一些东西，就是你在为主做工也好，你不是为了爱神，也没有祷告主。也没有通过你的父亲扫罗也不告诉别人，他里面还是一个自己要显一显我的威风，我这个武艺啊，我的这个战术可以多好，好像有点自己要做英雄的这种东西，这些东西也是要除掉的东西啊，非常危险冒险。我们今天不是冒险的去做一些什么了不起的事，而是要爱神爱人，顺服圣灵，破碎自己出去做工的。拉玛人占经，拉玛是高地啊，你不跟是非常美的地，我们应该跟主联合，不应该自己有高傲啊。那么就占经啊，吓得不得了啊，没有平安啊，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，扫罗的基比亚人是最邪恶的， 就是把一位能解这个叫要啊同性恋呐、啊，哎叫这个把、啊、这个一位能解这个切啊强奸致死的，这个都是凌乱呐、啊、骄傲啊这一些东西啊，神都要叫做仇敌，给我们完全的对付干净。迦陵的居民，迦陵也在撒母耳记上25:44就看见这个米甲，他本来是嫁给大卫的，以后呢他父亲把他转嫁给一个他提啊，当他归还大卫的时候，他提在后面呢一路走一路跑，那就是你不应该留恋的后面的东西，我们应该就是专心做羔羊的信徒啊，跟着主，不能够后面还有一个啊，他提在后面哭哭啼啼，不应该留恋的啊，他在后面拽住你，叫高声呼喊，这些东西神要对付的，要我们除掉。所以呢，就讲到这个亚述王要经过这些地方，这些人都要害怕。莱撒人，莱撒是狮子啊，虚听，爱在困苦的亚纳陀啊啊，莱撒是在我们看到这个这次也是便雅悯的一个城吧，不跟主联合，这个像吼叫的狮子一样啊，这个强暴啊啊，贪欲啊，这些啊啊，还有都是要除掉的。困苦的亚纳图是祭司亚比亚他给他的一个立位城啊，亚比亚他没有紧紧的跟着大卫，当这个亚多尼亚请他吃饭，他跟约亚都去赴这个宴席，要帮助亚多尼亚做王了啊，所以没有紧跟到底。他的一家是有大功劳的，85祭司啊，为了大卫都是被杀掉的，他是仅仅逃出来的一个做祭司的职分，以后在所罗门的国度里啊，就被斥责蒙羞。所罗门说：“本来你是该死的啊，你去跟了亚多尼亚啊，现在因为你有跟着我父亲有苦劳，你回去吧，到你亚纳托去吧。”所以多么的蒙羞啊，困苦啊！我们要跟到底，紧紧的跟着神的旨意，不能够到后来呀、又去跟了亚多尼亚啊，以后就是蒙羞回去了，困苦。马德米纳人啊，马德米纳这一个是女士伪装啊，还有一个意思是粪堆啊，粪堆里面臭得不得了，外面还要假装啊，假冒伪善的东西啊，伪装的东西啊，要拿着仇敌也要经过叫你害怕呀，就叫你要除掉这些。还有疾病，这个是良木，我们常常看不见人家的没有看见自己的良木，人家的刺啊一点点我们就不放过人家了，这种东西神憎恶的，也是要叫仇敌来对付我们的。所以这些居民都要逃走，都要碰到了亚述君王的整个攻击。第32节，当那日亚述王要在挪巴歇兵，挪巴是祭司的城，叫高地啊，祭司都住在里面了，后来85通通被杀死了啊。你做祭司啊，我们最要紧要尽职，不能够骄傲啊。这个亚纳图是立位人的城，是吧？做立位人要跟神联合啊，不能够 好像这一个亚比亚他一样，糊里糊涂啊，世界就王请我吃饭，我也去了啊，结果就在所罗门的国度里是蒙羞，叫他回去。像锡安女子的山，就是耶路撒冷山，人手供他，这一些地方是吧？骄傲的、假冒为善的啊，不该留恋的，还跟在后面哭哭啼啼，是吧？都是神要借助仇敌，要来攻击、来对付，叫我们拿掉的东西。第33节，看呐，万军的耶和华神，全能的神，是用金鹤来削去树枝，不属神的枝子，所以人家要把这个树枝啊，不属神的都要剪掉，把它削掉。多忧多泥啊，多手多脚啊，多情多爱呀、人情人爱呀、是吧？不属于神的，神发现用仇家的攻击，给你碰到许多的苦难，就把你除掉。长高的被砍下，你高傲了，蒙了恩了，就不知不觉自大自高了，你高大了，必定要把你砸倒。稠密的树林要用铁器来砍下，你稠密的不得了，又是竹那里来的啊，主的话的也有，这个世界各种各样啊，这种邪道异端的啊，心理学的什么都掺杂的很多，所以神就要用铁器，就是仇敌的武器，要来把你砍下来。利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砸倒，所以我们是属天地建殿的材料，神一定要给我们经过修理，我们才能够成为天国的宝石宝贝。